黄大迷，今天我们一样是邀请到了玛格丽特来跟我们聊聊天。玛格丽特她的丰功伟业呢，首先呢，她自己本身呢是前里奥贝纳集团的执行长暨大中华区的总裁，然后她操盘过的品牌呢，啊，我的妈，中华电信、麦当劳、宾士、Johnny Walker、海尼根，好，既然可以操盘这么多第一名的品牌，那她本身如果来谈品牌的话，我相信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玛格丽特好，
大米你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你也会害羞？
对，会啊，会啊，会啊，我当然这个年纪越大越害羞。
我想要来问一下了哈。你的品牌课其实我是整个都听完了。
你真的好用功哦，你真的大概是我碰到第一个，还有些人是说他慢慢看，但是你是第一个说全部看完。
你知道我看完之后，我立刻用在我的猫身上，收获很大。
嗯，
怎么说呢？因为你那时候说你不能一天到晚只想要客户的钱，你想要客户的钱，客户知道，你要是想的是如果打动客户的心。
嗯，
那我家的猫很不亲人，然后我一直想要把它带回南部，然后它就我一直抓不到，所以呢，我就决定听完你的品牌课程之后，我就决定把我的猫当客户。然后我心里想，我不能想我要抱它，我要想我如何让它觉得跟我在一起很开心，然后很愉快，我一定要让它觉得很愉快，这样他才有一天就会让我抱，但是我不能一直很急的要抱他。
嗯，
我就抱持着这样的理念，把他当客户，然后一直在那边伺候他，然后摸他。哎，他居然第一次翻肚。哎，所以你知道你的品牌课对我而言，第一个客户就是让我的猫已经可以愿意翻肚，信任了我，好不好？
因为你已经发出一个频率了。
我发出了一个频率。
你发出一个频率是你想要他开心，当你想要他开心的时候，这个频率很单纯，他也会希望你开心。
你觉得人跟人沟通啊，并不是在靠语言，是在靠频率。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相信你跟任何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第一个一定不是看他说什么做什么吧，一定你马上就会有感觉。或者你进去某一个会议室，你会不会感觉到说，哇，这是剑奴那个把那个
剑拔弩张，
还是说哇一片和谐？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可是你一定会感受得到。
嗯，
我们人与人之间，你其实某个程度一定都有气场。那人本来就用量子力学来讲，它是粒子也是波嘛。
嗯，
其实它都是会发出频率。
嗯，
那人跟人之间为什么在一起会开心或不开心，就是频率有没有合嘛。啊，合就会共鸣嘛，啊，不合就会擦身而过嘛。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那种非语言的沟通，有时候它反而是一个真的是可以深入心中的沟通。你说如果一样东西要让顾客想一小时，它是产品，花 0.1 秒决定，
那是品牌，
这是什么意思？
啊，很简单啊，因为其实人哦，就是左脑跟右脑嘛。那你左脑就是逻辑嘛。
嗯，
那你如果你当你进到左脑的时候，你想的就是这个产品的功能啦、规格啦，然后那个它可以使用出来是怎么使用啊，那价格合不合理啊，你所有的东西可以比较的具体的东西你全部都会想。当你一进去想的时候，你就已经掉在里面，你出不来。可是你去一看右脑，喜欢不喜欢，没有人会想很久才来决定喜欢不喜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是品牌的时候，他进去你就像我讲的，他进去到那个 Hermes 店，他不会想说我要不要买 Hermes，他是进去以后是说我要买什么，那而不是在说啊，我买这个东西啊，这个可能可以放两本书啊，这个可以放五个钻石，然后这个值多少钱，他不会去想这些。会进去买这些的东西已经把它当成品牌的人，他不会去想这些。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早上起床，如果你马上就起床，你就会马上起床，对不对？如果你稍微顺有一个念头，要不要现在起床，我要不要再赖五分钟，其实再赖五分钟我其实应该上班也不会迟到。你这样慢慢想，你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就过去了。
对啊，
你其实嘴巴没有讲，你已经赖成了。
对啊，
你懂我意思吗？这就跟左脑的方寻是一样的。当你进到那里的时候，你其实已经一直在想，可是你也不知道自己在想，可是时间就过去了。可是某个程度来讲， 那个更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你才会去比较。可如果你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会立刻起来，
你就立刻起来，就是这样。所以当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那是你真正最重要最想要的。当你还会去想的时候， OK it's option， 可以，可有可无，可要可不要。
所以就变成说，当我还在赖床的时候，就代表我今天没有什么我真的非常想要起床的动力。
没有啊，你就是说，有些人还会想一想，我全身想一扫一遍，我是不是指甲不舒服，我可不可以跟公司讲我指甲不舒服，我那位左脚的指头会痛，所以我不要去上班。他可能就在想想了一大堆理由，因为他就不想上班。可如果你今天觉得说啊上班好开心哇，赶快就跳起来，像我每天早上都说哇，就赶快4点多就赶快跳起来，就赶快
4点多、哦，
因为我晚上很早就睡了。
几点？
差不多7点半8点吧。老人家，这是老人家的那个作息。
你以前
不是这样，我以前都到半夜的，嘿，以前真的哦好多，每天睡眠都不够，所以我觉得身体要反噬我，这也是合理的。
那我要问的是说。我自己了解那种品牌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品牌是一种执着。你知道，像我最近在装潢房子，我的设计师一直跟我说：“啊，黄小姐，你那个你喜欢的那个卫浴的品牌，哈，那个日本品牌，他最近缺货啦。如果要让他来，哈，我们可能这个工期要再延后一个月。啊，你如果现在用某一个品牌，
就马上有，
而且比较便宜。”我跟他说，我爱啊，
对啊，
我被淡啊，
哎呀，啊，我那多30年，而且我淡一个月哪有差？
他就跟我说，你看到那 logo 就开心是不是？我就说对，
对啊，
我就对，
好不容易要弄装潢房子，当然是希望自己每天看看的爽舒服。
但是我有点好奇，是说，其实你有做，你有做一些就是测试，比如说最经典的例子啊，应该不是你的测试，应该是一些品牌的做那个盲测。今天如果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他都没有贴标的时候，
百事可乐一定赢啊！
百事可乐一定赢。
对啊，因为他们做了测试，他就赢啊。他是真的测，这是美国人，他们我们也不用假装，他就真的把它放在这个像现在你给我的这个杯子，
嗯，
啊，他就喝了，就将近60%的人，他就是真的喜欢说，嗯，我喜欢喝这个啊。可是再把它放 logo， 跟他讲是百事，没有，我是喜欢可口可乐。
所以情感会凌驾理智，
肯定的啊。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你觉得你有多少时候是真的很理智在做决策？我们讲一个最，我跟你讲，这现在的战争多半你觉得是理性的决策吗？
不是啊，都是意气用事啊。
啊，不就结了吗？你说，哎呀，这都平民小事，没有啊。爱德华不是也是为了一个美国的那个女孩子，她就放弃王位啦。
嗯，
这是理性的吗？
这个以物质上面来讲不理性。那以精神层次来讲，
不知道啊，因为也有可能说，那为什么大家会讲什么我后悔啦，我焦虑，我难过，这我很遗憾，这些情绪会有啊，就是因为可能他觉得那时候决定不理智啊。
可是这样听起来就感觉是说，其实你在谈经营品牌的时候，你要让别人产生共鸣的是在右脑，而不是左脑。那请问要如何让右脑产生共鸣？
我们先讲哈，我一定要先讲清楚，左脑它负责的是逻辑，
对，
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还是要提供一个基本的好的服务，这是一个前提。
嗯，
如果你产品不好服务不好，你给他什么什么情感什么黑洞 gay 啦，人家就好像你说我真的很爱你，你说你很爱我，问题我找你都找不到啊，你答应我的事情从来没有做到啊，
梦中啊，
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那个人与人之间都知道嘛，嘴巴讲的不见得做得到嘛，
真的。
所以产品跟服务，你这个基本的东西一定要存在。所以左脑它是有必要的，它先看这些产品的功能规格，这个都是重要的。但如果你要让你的价值再往上走，而不是只是 CP 值的话。或者要让人们去感受到那个产品以外的差异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功课了。那个功课就是要你要去思考你的对象是谁，你给他的承诺是什么，那个承诺是不是他想要的承诺，你可不可以造成他情感上的一些 vibration， 就是我讲的你可以让他有所震动吗？那你才有办法针对这样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给他一个特定的意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右脑才能够给你的一个情感的 hook。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看 有一些书，多半都在讲，他说人啊，其实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受情感驱动 85%。 但是所有的行销人员是花了所有的资源人力时间去放在那个 15% 上面，去跟所有的消费者讲我的产品功能多好，我的规格多棒， CP 值多棒。那当然你也会讲说啊，都是，那你如果说决策都是情感，那大家还是会讲为什么他会买这个东西。很多的时候你去跟你爸妈讲说我要跟这个人结婚，其实是你很爱他，可是呢你爸妈如果说你为什么要结婚，你会用左脑来去解释给他们听。
嗯，因为他是听得懂左脑的，因为左脑就会说哦，因为他有一间房子两台车子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其实你愿意嫁给他是你觉得你很喜欢他，
你就跟他在一起很舒服，他让你很放松，他你讲的话他听得懂。可是你妈可能会讲说啊，这任何一个人都做得到吧，啊，这都没丢啊，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懂你的意思，就变成说左脑就是你用理性的部分是感觉上面大家比较听得懂的语言，但是事实上等到真的你在做 yes no 的时候，其实你是用非语言的一种情感。但我自己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说你要做品牌你要会说故事，你认同吗？
我认同啊，因为你说故事你要有料啊，你要讲什么样的故事，你不能胡诌啊。
嗯，
那人类本来就是听故事长大的，你去看以前那个我们去考古学去到山洞，你看他们都会画很多东西，那个都是在说故事啊，啊说故事我们才会记住。那你要会说故事，可是不代表你要说一些你做不到的事，你要说一些你做得到而且你做得跟人家不一样的事。
如果说做不到的事，反而会不会对品牌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它不会伤害，它只会让你死而已。
它让你死哦，
啊，
这么干脆。
对啊，这有什么好伤害的？那只是早死晚死而已啊，因为你在讲一些你做不到的事啊。
嗯嗯。那请问一下，那品牌，比如说你在课程当中有举例，品牌的承诺是不能很多的。
当然不能很多啊，你想想看到，我们现在一个人啊，一天啊，他大概就是我看看是多少。3.6万 GB 的资料量，这是15、16世纪，比如说唐朝杨贵妃啊，或者说那个明朝啊，他们一个人一辈子的资讯量，请问一下，我们的大脑有比他们那时候还要更先进吗？我们处理资讯的能量的速度有比以前先进吗？没有啊。所以我常常在讲啊，人家都在讲乳糖不耐症，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时间不耐症啊。
嗯，
因为我们第一个资讯过多，然后我们觉得时间太少，然后我们就会焦虑。当科技的发展大过于快过于我们接收讯息的速度，我们就会焦虑啊。所以大家大脑碰到这种状况，它会启动保护机制，它就会让你的大脑 shut down。 所以你有看是没到的，哦，我知道我坐在这边他根本就没有在看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今天跑到一个超市，你说我要买果酱，哇，这里面果酱有100多种，你可能看完以后说算了我不要买，可如果只有3种，你很快就挑一种出来了嘛。
对啊
对啊，因为资讯过多以后，你超乎你的 loading 的时候你就不玩了。所以为什么现在越短的影音越有效？因为它短影音它可以注意一下，它可以随时跳走啊。你如果唱太长的影音或者一本书，他想啊要看啊，算了等我有时间再看，哪有等，你等不到的时间，你等不到的，前提是只有你想不想看而已。
那我要问哦，比如说当这么多客户来找你们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讲他很多他的品牌的理念啊，他的想法，他们品牌的很多事情，你要怎么样去把它浓缩出或是勾勒出你觉得最好的说故事的方法？
嗯，那前提有两种 either or， 就你也可以去看，诶，听客户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故事好动人。那你也可以去想说，所以你想要卖给谁？比如说
你想要卖给谁？
对，那谁会对这样子的你的这样的产品这样的故事他会动心？比如说我们去带团去加拿大，有一个 CEO， 他是 Toyota 的经销商，结果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 Toyota 的经销商他在那个 Calgary 有20几家， 啊，哪一家卖的会不一样啊？都是 Toyota 的车啊，啊，价格也差不多啊，啊，再看来看去，你的 Toyota 的车跟他的 Toyota 车会不一样？不可能嘛？那怎么办呢？他们也找了很多人，然后也花了很多广告，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在那个加拿大合作的那个 Wave 的中小企业顾问，你就一直在听啊，然后就说，那讲讲看，讲讲你自己，因为他是 CEO 嘛，
嗯，
他说他以前住在，他以前小时候是住在很偏远很偏远的地方，所以有很难得有人来，所以只要有人来，他们都好开心好开心哦。所以呢，有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就赶快在就是在庆祝，然后跟他们吃饭，那个喝茶吃饭，他爸爸也很开心，小孩子更开心，因为终于有人来了这样。哎，所以他那个我们那个顾问就说，哎，那你可以做一件事啊，就是让每一次的相见都值得庆祝。所以他做了什么事？所以他就在他的 Toyota 的经销商的那个展示间，他每天都做庆祝。啊，今天那个什么什么棒球队赢了，哎呀，今天那个什么隔壁的那个什么毕业典礼啊，他们就买了很多的 Muffy 啊，然后饮料啊免费给大家，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做庆祝，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大家都可以找不同的理由来做庆祝，然后来庆祝的人大家把它拍起来放在 YouTube 上面，所以呢大家就会发现说，哇，这家怎么那么有趣，然后呢很多人甚至跑来说，哎，我们要开同学会在你这里庆祝好不好？好啊。啊，然后就在这里开同学会，然后庆祝完以后，他们就拍 YouTube 然后放上去。那还有很多人很远的地方跑来买车，他说，哎，你为什么跑来这里买车？啊，我小孩子在你这边玩过，觉得好好玩，就在这个在这里这么有趣，我觉得跟你们买东西不会错。
可不可以这样说？我觉得这个故事让我想到麦当劳。其实麦当劳他常常会有那种什么生日 party，
嗯，
所以会变成说，是不是其实在做品牌经营的时候，他感觉上是在做品牌经营，但是事实上他是在想办法跟你的感情做连结。
肯定的啊，所以我为什么我在讲最后的那个一，它是一个那个 engagement， 就是说你必须要在跟你的顾客的每个接触点都能够创造连结，而不是说，哎，我一直跟你打广告，广告那是一个 one way communication， 它是一个单向。你看看你现在手机拿起来看到广告你烦死了，
我会点掉啊，
你就要找插在哪里，然后他换一边，你还会骂一下说讨厌，还换边，
对啊，
然后 YouTube 也是一样，54321快一点，谁要看广告？
但我也问一下，广告大部分都是创意人的精髓，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排斥广告？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啊，而且现在广告没有以前好看啊，现在广告真的没有以前好看，
是没错啦，
对啊，以前广告你现在想，哇，左岸咖啡，哦，麦斯威尔，或者我们中华航空，
还有海尼根，
带你爸妈去旅行，哎，就是要海尼根，对不对？哦，所以我的意思都说，以前真的广告是真的比较好看，你会想要去看，甚至你会去搜寻，
嗯，
但现在已经不一样，因为现在资讯真的太多，然后消费者他会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会想要做他想做的事。
你刚一直在传递一件事情，你经营品牌的时候就是要跟消费者的情感去做连结。那我自己在看你的课程当中的时候觉得很有趣，你真的很勇敢的，你就说如果你去素食店，你会想要去麦当劳还是要肯德基，你是要买宾士车还是 BMW， 你就这样直接问大家，然后让大家直接很决定性的就是去说那个答案。但你自己在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人生买第一台宾士车的时候，其实你当时想的是你妈妈，你当时的想法是，
所以你就知道宾士对我的意义，其实我相信宾士对很多人的意义，它是一个荣耀吧，或者是一个自我肯定吧，或者是一个某个程度价值的反射嘛。所以
宾士会不会也象征一个就是我是成功人士？
我不敢讲成功人士，但对我那时候在讲的时候，我当时没有想到成功，我只有想到说，哇，没想到今天可以坐这么好的车。那时候第一个念头说，妈妈在不知道多好，她一定会好开心很骄傲。
我觉得光这一段都可以拍成一个很好的广告片，
就像我现在每一天诵经也是希望我妈妈在天上会更好，就我觉得我妈妈走得早，所以我也没办法让她享受到比较好比较多，所以常常有时候比如说搭飞机，我就会拍拍云说，妈妈你看看，虽然我知道你在附近，但我还是希望你看看我看到的。
很感人。
就因为我妈妈真的对我很好，我是我们家很叛逆的，虽然我爸爸嫌我丑，可是我爸爸也对我很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是很感谢他们。叛逆就是，我就常常就讲话，我讲话其实也不太中听的嘛。他们要叫我干嘛，我就啊就不喜欢啊，不想做啊或干嘛，那就是不见得好。或者说有时候真的上班回来好累，我们以前上班礼拜六是要上班的嘛，在我那个年代，
我也有过啦，
你有过 OK, 好。那我是那时候上班回来真的好累啊，有时候。啊，因为礼拜六、礼拜天生意比较好，他们就说你要不要顾店？我说我累死了，好，你就叫大姐去顾啊，叫谁去顾啊？不然叫男的顾啊。还有以前都会这样骂嘛。然后我妈其实真的都是很疼我，有时候就说那你就先去旁边睡。
嗯，
我是真的很感谢她。
所以你是非常的感谢，
我非常的感谢。
所以当你拥有任何时候的时候，你都会想到妈妈。
我第一个一定想到我妈，真的，我都觉得说我真心希望所有这种吃的好的，喝到好酒。所以我妈不会喝酒，但是比如说车子啊或者房子，我真的是希望我妈还在，但我相信她在。
嗯，人在那种情感上面被打动，或者是拥有一样好东西想要跟你
最爱的人
分享。
对，
当你拥有一个好东西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想要跟谁分享，或是你有一个荣耀你想要跟谁分享，其实那一个人可能就是你最爱的人，
你最在乎的，
也最在乎我。那我要回到品牌这件事情当中，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我到目前我也做不到一件事情，就是价格，你知道吗？消费者他可能，比如说我今天一个商品，我定在比如说999、399，他的是我们会觉得好像比较打动人心。
嗯，
我今天把它定在402，
嗯，
我可能那个数字上就会让开始消费者会觉得。好像比较贵，可是你一直要课程当中一直要大家要打破价格上面的恐惧，为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台湾呢，在过去啊，我们父母那个年代是没有嘛，
对啊，
所以有就好。那我们这个年代是已经有了，我们希望更好，所以从无到有，从有到好。现在年轻人他们希望啊，他们已经研究有好的东西，他们要的是独特。
嗯，
那我们过去因为是 OEM，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大量制造，因为我们要出口嘛，所以大量制造，我们脑袋的相信是什么？物美价廉，薄利多销，所以只要便宜就好。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在做任何这些物美价廉、薄利多销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为他人做价，因为人家拿到我们的东西，放上他们的品牌，他们赚的钱大概是我们的10倍。
嗯。
那我觉得我们过去那个年代，我觉得那样做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穷，没有嘛。但现在不行，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价值做出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断的在跟人家谈，用价格在跟人家谈，你用左脑在跟人家谈话，他会用左脑回你。所以你谈价格，他就会用价格的这个思维来看待你的所提的东西好不好。所以如果你用价格这个东西去跟他谈，那是一个很具象的东西，很容易比较，但讲难听一点，这是一个足底竞争。你能够拼得过谁？我们很容易的去到一个地方，他加油站我也开加油站，他多少钱？他一加仑30块，我就29。他看你29，
我还是
那看你29，我跟你28加矿泉水。
对，
但人家那些其他的国家的人可能不是这样想，你开加油站没关系，我开洗衣店。我开餐厅，我们把这个地方做成生态圈，但我们的价格都拉起来，所以再这样子大家都赚到钱。但我们是主体竞争，你加油站我做的比你更便宜，未来有 AI， 你能产品的差异性能到哪里去？你能够便宜，别人比你更便宜，到最后你能挤压谁？挤压员工吗？你挤压不到员工，你也挤压不到你的供应商，大家不要跟你玩，最后你只能挤压自己。那就像很多的，到时候很多商店24小时请不到人，夫妇自己下来把自己给整死，
啊，
那到最后怎么办？做不下去啦。那人生有必要这么悲惨吗？我们明明我们是做好事情的人，我们是把东西做好的人，我们是真心想要帮助他人的人，我们为什么要用价格来苛刻自己？而且也因为苛刻了自己，又必须要苛刻你旁边跟你有关的人， 你要让跟你有关的人在跟你在一起是一个幸福，他可以赚到他想要的钱，而不是跟你在一起就得陪着你吃苦，然后呢大家一起筑底竞争啊。所以品牌一定是利他，
品牌要讲的一定要讲利他，
当然品牌不是用讲的是利他，而是他做出来是利他，就像你刚才对你的猫一样。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品牌一开始的起心动念一定是你想要 do something for others for better， 你希望别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更好。
嗯，
他不管是生活更好，或者水平更好，或者生活的规格提高，或者甚至因为你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幸福。另外一种是，诶，我这个 Hermes 我到底要针对什么样的人，我宾士要针对的人跟 BMW 跟 Lexus 啊，他针对的人就是不一样嘛。所以他在那个不一样的人，他就会知道宾士这样的人我应该给他什么东西啊。你认为说啊，只要都是人都是我的顾客，那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提供什么东西，有哪一样东西可以让全世界人都接受。一个总统都不见得有超过 50% 以上的，就表示什么，就一半的人可能是不赞成他的，他没有不好，只是就一半的人可能不认识他，所以他就不赞成他。我的意思就是说，连总统都有可能有三成以上的人不赞成你，所以你干嘛一定要做一个 everybody happy 但 in the end you don't happy。
嗯，你诠释起来是说，如果面面俱到，
你就什么都没到，你什么都不会到的。
你刚刚讲那个品牌精神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非常的动听。那请问一下，你觉得麦当劳它之所以可以打动人心，这是的品牌精神，你觉得会是在哪里？
我觉得是这样，我常常跟人家讲啊，你带着孩子啊去餐厅吃饭，就是跟他吃饭；但你带着孩子去麦当劳，你就是跟他享受欢乐。你跟他在一起是有连结的啊。你看，在那边我可以吃薯条，我还可以画画你的脸，或者说，哎，在这边还有那个麦当劳阿姨跟你说故事。他小孩子认麦当劳，他就认为这是一个让他可以带给他欢乐的地方。所以你看很多的大人，孩子不开心，走，我带你去麦当劳，小孩子就会开心，就会笑。
那这算一种制约吗？
你可以这样讲。那什么叫制约？其实某个程度就是习惯，就是一个认知。品牌本来就是所有的认知的总和啊。
嗯。我很欣赏你一个特质，就是在于说你会在没有机会的时候找机会。麦当劳本来不是你的客户
哦。哇，这个嘉雄
什么意思？我吗？
不是，这你真的是看了太多东西了。对，麦当劳真的不是我的客户，可是他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我这辈子最重要的贵人，就是麦当劳当时的那个副总裁。他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贵人。
你是怎么样打动他的左脑加右脑？
对，当时我讲真的，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生意而已啦。
对，
那时候我必须要承认，那时候我们迪奥贝纳是真的没有客户，然后人
可怜
啊，真的就可怜。2001年什么屁也没有，然后去跟人家讲说我们要去服务你，他说你哪一家公司？迪奥贝纳，听无啦，啊你要纳多了，听无啦，嘿，啊不是嘛？后来想啊，随便来，前面两个字一样就好了。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那时候在找客户是很辛苦，那我就会想说，嗯，那我就找我认得的。那麦当劳刚好那个维亚，我们虽然认得，可是我就想说，就去看看。而且他们全世界 global 的那个代理商是 DDB，
嗯，
那我就去那边，那我就说，哎，有没有什么 DDB 不做的给我们做？所以我是在尝试去帮他解决他的困扰，
他的痛点，
他的痛点是什么？那事实上 DDB 是他的广告公司，他也不能把它换掉，
嗯，
所以我们也没有想到说他会把它换掉，所以我们只想的是说，哎，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那时候我自己是带的数位部门，一个副总带数位部门，我帮你做数位，你没有官网我帮你做官网。那 DDB 他不想做，我帮你做。那钱多不多？不多没关系，就像海尼根他一年不到100万，我副总我亲自带队来做，那都没有问题。啊，所以那时候就做，然后只要 DDB 不做的，我们都愿意做，就这样啊。所以我是在想办法，我们不是说我们去抢人家的生意，而是我们去解决顾客的痛点。所以其实我对我们的产业，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是很尊敬我们的产业。所以一，我从来没有用钱去挖任何人，每一个人来过来的时候一定是平心平意。第二个，我们尽量不比稿，我们真的不喜欢比稿， 因为我们不相信比稿这件事情，因为比稿对我而言是抢人家的客户，所以那没有意义。但是比如说有些公家，那是公家机关的，没办法。可是我们一年真的有时候常常一年都没比稿，反而是同事一直在说拜托来比稿，我都说不要，因为对我来讲服务现有客户比什么都重要。
我让玛格丽特喝个水，我顺便说一下，就是解决别人的痛点是一个可以多打动人心的事。就是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机会是自己创作出来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要去媒体圈工作，那因为我不是本科系，但我就会觉得我当时候男朋友是记者，我那时候很想要进两个行业，一个是媒体圈，一个是广告业。可是因为我那时候交的男朋友是记者，我就看他很棒呢，出去采访之后回来都还有小礼物，碗盘呐、锅子什么的。我跟你讲，那个对我而言就是已经是高尚的人生，我就觉得我想要。我常常会觉得虚荣心就是上进心，如果你能够把虚荣心它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去得到，那我觉得虚荣心就是上进心。那当时我就问我男朋友说我怎样可以去报社，他就跟我说不然我带你去问一下我主管。那我主管那个主管就跟我讲一讲之后，他就跟我说你们系上也没有就是实习的机会或什么的啊，那这样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实习的学分。我说没有关系，我不要学分，我说你让我来就好。他就跟我说那记者们采访回来之后名片都乱丢，那你帮我分名片好不好？我就说好。其实他那时候叫我干嘛我都会说好啦。对，然后他叫我分名片我就会做更多，我就开始把名片归档，然后印出很漂亮，然后给他看，然后他就会觉得我很认真，然后我就留下来，然后每天都在那边分名片，我在解决他的痛点，但我希望的是什么？我想跑新闻啊，但是我不能够，我一定是先解决你的痛点你才会给我机会，所以到有一天他上头的主管就看到我每天都坐在那边分名片，就去问他说我是干嘛的。他就跟我说，他就跟那主管讲说他很想当记者，然后我叫他先当分名片，然后那主管就跟他说你不能这样对他，他是一个有企图心的人，你明天开始让他出去跟着跑新闻。
漂亮。
对，
所以啊机会一定是给努力的人。
对，但是就是一样嘛，你如果今天直接去跟麦家老讲说你要给我机，你
没有没有，
那不可能嘛。
okay, 对
对嘛，对。但是你就讲说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别人不做的，而且你最动人的一句话，我跟你讲啊，我还是建议你们把课程买一买啦，因为如果连我都有收获。我觉得你最动人的一句话是我只是给你多一个选择。这我跟你讲，这一招大家要学起来。今天不管你今天是去把妹交男女朋友或是找机会，你只要告诉他说没有关系，我只是给你多一个选择，你在利他嘛。
对，真的是利他，
你在利他嘛，利他。
对，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就可以打动他嘛，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损失嘛。
Nothing to lose。
对，你就像是那个路边送上来的面子嘛，给 game take 嘛，对吧？
对，
提顾料的眼冠
习惯了，习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诀窍。那我接着再问说，你知道吗？当品牌，我第一次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是在叶明贵的书，叫《议价权》对，就是他讲说，如果我今天当这个你对这个品牌有感情，而且你认同的时候，他那时候是用左岸咖啡馆，他说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左岸咖啡馆这件事情。
对啊，没有，
没有啊。
对啊，他掰的。哎，阿贵是我进广告公司第一个老板。
哦，真的。
我很敬爱他，因为他带着我让我学习很多，而他这个人又有耐心，有爱心，他是真的很棒的人，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策略性思考的业务人员。很多业务人员就是靠什么公关力啦，什么那个口才啦，你刚才在讲的，可是他不是，他完全是努力做功课，然后有策略性思考，有很多独特的观点，他是很棒的。
对，所以就会变成说，当时候那个很多的奶茶或是咖啡的价格，其实它尤其是奶茶可能是在10块、15块、嗯，但是左岸咖啡馆就已经可以，因为那样的氛围，它不是那个量更大哦，
不是、啊，
左岸咖啡馆是很容易就喝光的哦，昂烈奶茶是很容易就喝光了，嗯、但它一个就是要25，
嗯，
它创造了它的故事，
没错，
还有它的认同，还有它的氛围。所以他有了议价权。那我想问玛格丽特，品牌怎么知道他今天做的议价权是已经到手了，他可以来做这样子的决定？所以还是议价权是在一开始你们就要决定说，好，我这样的包装之后我就可以用议价了。
我觉得议价是最终的结果。
嗯，
最重要的是你还是要知道是谁买，你要卖给谁，你要fulfill他什么 needs。
比方说以左岸这个东西来讲、嗯、他一开始就想要定位在卖给
高价位的、啊、
高价位的人，
他一开始他一定是产品的定位，我们现在我常常在讲一件事，产品需要定位，
嗯，
因为你必须要知道谁跟你在做竞争，因为在产品的功能面、价格面、哦、它的规格面你必须要知道，但是品牌需要定义你为什么存在，所以这两件事。所以当时左岸咖啡，我觉得我也不能讲太多了，因为我也没有介入，但我只是在旁边，我们那时候都觉得说，哎，能够做左岸真的是一种 honor 这样子。
真的，你看他整个。
可是阿贵他做了很多，他连麦斯威尔咖啡也是他做的、哦、麦斯威尔，然后全联也是他，所以他真的很棒。
太厉害。
所以他左岸咖啡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是要塑造一个氛围，可是是谁会想要那个氛围？所以当你在卖的
贾文清啊，
当你想。这是你讲的，不是我讲的。
我讲的，我讲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卖氛围的时候，你不可能用低价。
哦。
你说 Hermes 现在如果说他5折来买，我觉得他会卖更少，
而且会激怒大家。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拿 Hermes 的荣耀感都没有了。
Exactly。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对方是谁，他为什么买你？他买你是要享受那个氛围。他如果说。他要享受的是喝咖啡，那他去买那个10块、20块，他也可以喝啊。所以他不是，他是享受我好像人在左岸的那个氛围。
我理解。
所以在那样的前提之下，他就不会去介意到那个差距是5块钱。我们嘴巴讲5块钱，可是他可能是20%的差异。所以我才会讲说，其实你一定要很清楚你是卖给谁。很多人就说啊，饮料啊，有钱就买，有钱。就卖啊，不是嘛？你卖给阿公阿嬷，卖给我65岁的人喝，跟卖给你黄大米喝的就会不一样啊。你懂我意思吗？那卖给你喝的也可以卖贵的，也可以卖便宜的。卖给我这种人喝的，我可能只买便宜的。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他不同的人，你就会知道他在什么样的情境，他在享用你这样的产品。你想一想，可口可乐，你放在饭店为什么卖的特贵，卖100多块？你放在贩卖机就25块就好了，所以它在不同的地点也会有不同的价格。
所以等于商品除了就是你要定位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卖给谁之外，它在哪里销售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啦、啊，你如果说我今天把它放在饭店，跟菜奇亚呗，不是说菜奇亚不好，但你在菜奇亚呗，你就会知道啊，这是上面给销。你拿一块石头放在菜市场卖，跟拿一块石头放在博物馆卖，会一样的价格吗？
不
可能
一样
啊，所以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有时候我们你是在卖产品，你就把它叠在那里。可你是在卖一个氛围，你是在卖一个家居，你就会把你的那个情境的把它布置出来。那你出来的东西，人家在买的时候，他的思考也不一样啊。他一进去啊，我家就是要这样，他用右脑在思考啊。那一进去，哎呀，这产品那比隔壁较贵3块啊，他用左脑在思考。那其实不是他要这样做，是你引诱他这样做，你的情境设定让他很自然的往那边走。
所以情境很重要，
情境当然很重要啊。所以你今天你一本书放在一个很优雅的那个地方，跟一本书就坑个口卡，你会拿起来的几率可能就很低啊。但是你如果放在一个很优雅的地方，然后你去要看，哇，去我老板那边竟然看到这本书，回来我也要买。看他看什么书，我也要看什么书。
那我回到个人品牌的部分，那今天我如果是个人品牌，我今天是一个职场上班族，我一定在乎的就是我怎么样可以让我这个品牌可以将来在职场上面的薪水更高啊，或是别人一看到我面试的时候就会觉得他想用我。
那你就必须要知道你是谁，你必须要知道你为什么存在。就像我刚才在讲的，人生啊不过就是给自己的一个提问嘛，
嗯，
到最终自己成了那个解答。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知道我这个，我大米就是一个自情自性的人，我就是善于写东西，我很厉害在这个上面，你就是要想办法让人家怎么样看到那个东西。搞不好他你在跟他 interview 的时候，你可能就写了一句短句，因为你有研究过他，然后你就帮他写了一个什么东西，他一看，哇，这你写的金句耶，他对你可能印象就不一样。那他那时候可能也不会再跟你谈你的价格不价格，因为对他来讲，如果他管的人那么多，这个人多个2000块，一点差距都没有的。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吓自己，我们觉得哎呀要叫老板加薪，老板很为难，老板一点都不为难，如果他觉得你有价值，他一点都不为难。
我理解。那我想要问你最后一题，就是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很小的中小企业，我也没有钱砸广告，当然你也不认同就是砸广告，我第一件事情，假设我今天想要打造一个品牌，我自己对我自己这一家臭豆腐店或是我这一家咸酥鸡摊，我其实做的我的期待是一个希望能够作为百年老店，那他你觉得他自己本身要先做好哪一步才是开始经营品牌当中最核心的？
我觉得他一定要把那个臭豆腐做得很好很好吃，这是基本嘛，就我一直在讲的。然后他要先想办法定义起自己，他会在哪一个地方跟人家不一样，就不要把自己沦为竞争。因为当你的产品跟人家一样，当你有竞争的概念的时候，就算你赢了也一定是惨胜。
什么叫惨胜？
惨胜就是说，就算你赢了，你也会赢得很辛苦。你赢的可能只是为了赢而赢，可是你到时候你最终是大家一起都没有获利，一起死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是在卖，我们讲一个那个，你知道第一个到南极的是谁？是一个挪威人，好像叫亚梦森吧，我忘掉了。所以呢，有一个人他已经筹备了五年八年，结果他会想，哇，已经到了南极了。他又筹备了那么久，你觉得他要怎么办？
放弃啊，就是已经有一个人已经到了，
他已经抵达南极，
他已经抵达了，
他已经抵达
啊！我筹备了五六年，我都还没出发。
对，然后第二名已经死了，然后因为第二名也是哀伤致死了，不过后来是真的回来的时候死了，那个 Scott， 那所以他就想说，哇，人家只会记得第一名啊。
当然
我做了这么多准备，
大家只知道阿姆斯壮啊，
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
对啊，
他让自己变成是第一个步行穿过南极的人。所以你要重新定义自己，你懂我意思吗？啤酒都那么多，那你的啤酒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你要定义你自己。如果你看你自己都没有什么不同，人家看你也没有不同的时候，唯一可以帮你比较不同的只有价格。
所以你看到了一个困难点，你不要觉得那个是困难点，你要去找到你的新蓝海。
完全正确。所以任何一个当大家都在竞争的时候，你干嘛跳下去？你等于是进入人家的战场，用他的方式，用他的标准来做，那你怎么会打得赢？你赢也很惨嘛，很辛苦，你干嘛把人生搞得那么悲惨呢？所以你要想办法去创造一个你自己定义出来的东西。就像大明，你是一个很自情自信的人，你也是不断的在写东西，然后可是你有想要跟任何人竞争吗？
没
有。
我
没
有。
对呀，所以你做了你自己，所以你才会吸引到对你这样的人，觉得说哇，这个人阿迪麦呀，然后觉得他真的那么辛苦，这么孝顺，这么努力，这么拼命，而且很棒的是他看事情的观点总是不一样。那因为他过去有一些经验值，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你不是从竞争的角度去看，所以你会建立起你个人的品牌，因为你在做你自己。所以为什么做自己这么重要？因为全世界80亿个人，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你的没有一个指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除非你先相信你自己是独特的，你是独一无二，你是不一样，否则你就会认为说啊，我就没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 那你永远这样想，你就只能轮下去说，老板你就赏我一点那个，可不可以再看到我的努力？但所有人努力都一样啊。我以前有一个同仁，经理跑来跟我讲说，这个人不加薪不行，已经三年了，要加薪。我说哦，好啊，没问题啊，你跟我讲他有什么不一样？他很努力。我说可以啊，不错啊，你告诉我们公司哪一个人不努力？你懂我意思吗？我
懂吗？
我不是说要批说他好或不好，他三年没加薪是这个经理有问题，但我们也必须要去思考，为什么他三年都没有被看到？那如果我们都一直在用努力来做一个评估，就好像说我就一直用价格来跟你讲，我价格很低很低，那就是足底竞争的嘛。他努力十个小时，我拼十二个小时给你，你干嘛？这人生不是用来工作的，人生没有那么悲惨。我们不要再去相信那些什么人什么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没有，有 AI 了。我们要用一个比较快乐愉悦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没不用那么悲惨的。
所以等于是说，如果你要进入一个市场，你不是去看那个领先者他现在做了什么，而是你要去看那个领先者没做了什么，他可能
你还是，如果
那这样还是竞争思维，
你的 benchmark 还是在跟他竞争。
对，
你要回去想一个，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大米，你大米，你一出来的时候，你也是在想，你我今天是要跟谁拼？没有，你没有要跟，你没有要跟陈文茜拼啊，你也没有要跟谁拼啊。
我如果要，我那时候如果想的是我要跟陈文茜、侯勇他们拼，我应该就做不了了。
你就肯定没有，
我做不了，
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陈文茜，
而且我觉得那山太大了。
不管他山多大，他也不应该是你的山嘛。
对
对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但那座山必须是你自己想要那座山，而不是你看到市面上看到那座山很美，所以你想要去超越那座山。
我懂，就是你的心是你的唯一的战场，可以这样讲吗？
你可以把你的心变成是你的游乐场。
对，这样子比较符合你的那个我这样会累，你这样会快乐。
你要让每一天至少你在努力的过程，我们可以很努力，我们也可以很辛苦，可是我们不会很痛苦。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做我自己的社群媒体的一个经验啊，就是你很多人都会说做社群媒体的时候会去想脸书的演算法什么之类，其实在我这一方面我是真的没有。因为你如果今天你在乎的就是我这一篇文会不会中，我po下去会不会中，我告诉你，你这一行你就做不下去。因为你要想的是，我今天po这篇文是这件事情打动了我，我今天遇到了一个计程车，我今天遇到了谁，他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他做了一件很感动的事情，我觉得我这时候不分享太可惜了。那我心中没有演算法的时候，我会一直做得下去。我可以一天，如果随时遇到我觉得很感动很好笑，我一天可以 po 八到十篇我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不在乎那个按赞数会因为他的演算法，就是你连续 po 你的按赞数一定会下降。可是对我而言，我只是想要分享这件很有趣的事情，那演算法如何那是他的事。
因为你在做的时候，那个快乐已经是你的回报了，
快乐是我的回报。
对啊，
然后其他的部分就是不能想。好，我们今天谢谢玛格丽特来跟我们分享经营品牌，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品牌，然后我很欣赏你说的，你的心是你的游乐场，然后当你能够随时察觉你的游乐场它发出什么非语言的声音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把那个东西接收下来，然后你化为行动，我觉得你就可以打造出你很好的品牌以及很好的人生。那玛格丽特的那个课程的连结，那个我就放在资讯栏位啊，我自己觉得我看得非常有收获，那我也很希望你们看了之后也会觉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知道自己要怎么走。谢谢玛格丽特，
谢
谢
谢谢谢大米，谢谢大家，
拜拜，
希望大家都变得很有价值。
好，谢谢
谢谢。